英国广播公司有一年啊，这个几年前，他报道了说，在100年以后哈，会有一些的事情很大的变化。这个是一些的科学家去预计的。他说，基因工程啊，第一哈，基因工程可以制造一种的人类，或者改良一种的人类，可以永远不死的。你相信吗？那如果或者也许万一是有可能的，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呢？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你想象一个受了咒诅的人类，他们的身体会变化，会衰残，然后又死不了，然后400岁的老人家，500岁的老人家，但是每一个人呢都不能自己来去自己照顾自己，那你看这个世界怎么办呢？很多的医院、老人院，那么他的曾孙、曾孙的曾孙要照顾他，那大家实在是太辛苦了，对吧？还有他说100年以后我们可以用思想来沟通的。譬如说，我想我在楼上，我想楼下我太太赖师母，冲一杯 coffee 给我，我就思想上叮就下去了，就不需要 message， 那叮啊，然后他收到了，他也可能说你自己下来拿吧，他就叮，这样好不好？啊，也不好啊。哎，不必手机啊，什么都不必了啊，思想就沟通了。我觉得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盯错了，那就糟糕了，那你什么 privacy 都没有了，是吗？还有，他说人类可以控制天气的，要下雨就下雨，要出太阳就出太阳，这个好不好？啊，也不好。因为有一些人呢，他有机器可以控制天气，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也要控制天气，那也不知道是听谁的了。我看一定会世界大乱。还有，世界上有3种主要的语言，以后，慢慢会收英语、西班牙语，还有呢，中文，还有国语，国语。普通话，那我们中国人终于抬头了，100年以后。我也相信，这个我也相信，这个也没有什么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如果耶稣还没回来的话，100年以后，我们的普通话，一定会占优势，因为我们中国人，会越生越多。大家看了这些了以后，你会觉得怎么样？我自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满足一些人的好奇心吧。明天怎么样我们都管不了啊，100年以后，还有100年以后我们到哪里了，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了。我觉得这些根本就与我们无关的，只是满足一些人的好奇心。到100年以后不实现的时候，那这些科学家也不知道到哪里了，你也不知道找谁算账，也没得算。我们对明天都不知道怎么样，更何况100年以后。弟兄姐妹，你想知道明天怎么样吗？我觉得很多人呢，为了明天呢，有2种的态度。第一种的态度就是忧虑，然后第二种的态度就为明天来自夸。意思是说，那些没有的或者是资源不足够的，他会担忧明天不知道怎么办。但是那些有资源的、有能力的、有才干的，他自己现在可好像可以呼风唤雨的，好像可以人定胜天的那一种人呢，他就觉得没问题，哇，拍着胸膛来去往前走。你看我们中间，到底为明天忧虑的人多呢，还是为明天自夸的人多呢？忧虑。那证明我们人，实在是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 圣经有两段告诉我们对明天的态度，刚好就是针对这两个态度，一个是为明天忧虑，一个是为明天自夸。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他其实用了一大段来讲到不要忧虑，不过到最后的时候他加了一个，我们不单不要为衣裳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为生命忧虑，我们也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主耶稣说的，明天好像一个神秘的洞穴，我们每一天都要经过这个洞穴去到另外一边去，那么第二天呢又要走过这个洞穴，不过这个洞穴其实很新鲜的，每一天你走过都不一样的，可能今天有毒蛇猛兽，或者是明天呢就会有宝藏有珍藏，所以每天呢你就带着一个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态度要走这个洞穴，有人就感到刺激，有人感到麻木，有人感到担忧，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太多时候我们为着时局不稳定，然后经济动荡，为着关系会容易破裂，或者是跟人之间不咬弦，那很多的种种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会遇到医生给我们一个很坏的一个消息，我们为这些会忧虑，我们会担心前途会更糟会更惨，所以我们吃不下饭，我们睡不着觉，这个是我们人经常会有的。忧虑是什么呢？忧虑是一个消极的脑部活动，消极的脑部活动，他意识到，我觉得其实忧虑很难把它下定义的，我觉得这个定义太好了，所以我就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意识到一些还没有存在或者即将来临的危机，然后做什么呢？然后他不知所措的要减低它发生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个定义太好了，他意识到一个尚未存在或者即将来临的危机，那怎么反应呢？就不知所措的来去想减低它发生的可能性。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所忧虑的东西有92%是不会发生的，这个是有人做了一个统计，92%是不会发生的。我们是用100%的精力来去忧虑8%会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你觉得划得来划不来？划不来。那划不来，我们头脑知道划不来，不过我们就是晚上就睡不着觉。你划不来划得来，那个没用。人呢，有时候就转到那个死胡同里面，就转不出来。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忧虑是无补于事的，我们还是要继续忧虑呢？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把忧虑合理化了。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什么近忧，孔子都这样说了，那我们当然要忧虑啦，怎么可以不忧虑呢？有时候我们就说别人，就是你这样啊，不忧虑就是不重不要的那种的心态啊，所以搞到事情更杂了。我们把忧虑合理化了。还有，我觉得我们人啊，很喜欢能够掌握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知道我们前面要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掌握我们的明天。所以我们用很多的方法，我们用很多的努力来去减低那些可能发生的危机的可能性。所以历世历代很多人呢都很想知道前路前途怎么样，有人看风水了，有人看命了，看相了，有人看玻璃球了，我们中国人有看通胜了，然后基督徒也看了。基督看什么？看圣经。 怎么看？一翻开，然后一点，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太多的人呢，想知道我们前面是怎么样，我们花尽很多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到最后我们也不得要领。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呢？那你相信孔子呢，还是相信耶稣呢？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耶稣说，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你相信谁？哎，我们大家不敢说，可能就是尊敬孔子，也觉得孔子讲的也有一点道理哦，是吗？对，我觉得孔子讲的有道理的。他讲的那个忧虑，其实不是忧虑，是你的计划，你的安排。譬如说，我要来你们教会讲道，你们好多个月前请我，如果我跟那个请我的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如果要请我，你当天请我，我当天来。我可以这样说，但是你们不可以这样啊，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为前途来安排，我一定要安排好。譬如说我们暑假要到哪里，我们旅行，那么大家要请假，那么这一种呢，我不称它叫忧虑，我称它叫计划，我称它叫安排。那计划跟忧虑不一样的，计划就是预先的、预期的、积极的安排我们分内能做的一些的责任，我们该做的、我们能做的我们就做。忧虑是什么呢？忧虑是用我们的时间很消极的来去处理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来掌控的一些事情，这个叫做忧虑。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我们怎么样来对付或者是应付这一种的忧虑。我觉得忧虑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坐在一个摇椅上，一个 rocking chair，那好像你有东西做，但是 it gets you nowhere， 你还是原地，没有到哪里。忧虑就是这样，让你有一点事做，但是一点进展都没有。忧虑跟计划是不一样的。主耶稣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如何你都不知道。如果知道明天的事情，世界上就没有穷人了，对不对？如果知道明天的事情，很多人都会发了，因为知道股票会怎么走啊，然后知道彩票的号码，那当然料事如神啊，一定不会穷的。那不要为明天忧虑呢，主耶稣其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劝勉。明天的忧虑是什么忧虑呢？明天的忧虑是无止境的忧虑，大家知道吗？你为明天忧虑，你说我是为明天忧虑啊，没有，当明天来临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明天等在那边了。所以你为明天忧虑，意思是什么？无止境的忧虑。有一次，有一个乡下人就到城里去，然后他看见一个餐馆呢，就贴了一个告示，说明天吃饭不必付钱。哇，他很高兴，他说明天吃饭不必付钱，所以他就隔一天就来了，哇，点了很昂贵的东西，然后到最后，那老板就给他点算了，拿了那一个账单来，他说啊，不是说明天吃饭不用钱吗？我昨天看到的哈。啊，你看清楚了，是明天吃饭不要钱啊，今天还是要嘛，对。所以这个叫做明天的大骗局。明天的大骗局就是什么呢？你以为你为明天忧虑是为一天忧虑，不是，你是无止境的在那边忧虑。所以 千万不要落在这个明天的大骗局里面。所以主耶稣，我觉得他实在是非常有智慧，他知道我们不只单单为明天忧虑，我们是一直就在那边来忧虑。好，第二种，我们来看雅各书哈，有一段经文呢，他就说了，他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现今你们仅以自张狂夸口，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这有另外一种人呢、啊，他为明天自夸的，他为明天自夸，他觉得前途就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世界虽然不是很多这一类人，但是有时候就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为明天忧虑，但是有时候我们又会明天自夸。你知道以前的人呢、啊，去做生意哈、啊，不像现在。现在你坐一个飞机早上去，跟你办完事晚上就可以回来了，出差很简单。那以前的人呢，他们要到一个城市里面去买货或者是做什么事情，都要算一个月或两个月才能够来回。所以这个人呢，他说我今天明天要到某城里去，我就在那个地方呢住一年，买卖得利。其实这种的态度有没有不好呢？这个如果正常来说，这个人为前途来做安排嘛，刚才我们说了，为前途来做计划。但是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在他的态度，不是在他的内涵。他的态度以为明天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对明天呢充满了把握，充满到一个地步哈、哦，他觉得明天就在他的手里。我前一阵子看香港的一个退休的一个特辑，他说按照香港人现在的那个退休年龄，大概就是60到65，就算他65吧。然后就算现在香港人的平均的年龄的那个寿命大概85到87，那平均如果65到85的话，有20年，退休了以后还要有20年到25年的时间，又加上通货膨胀。那个特辑呢就是说，退休香港人如果退休了以后没有2000万的港币就不能好好生活。你知道2000万的港币等于250万的美元。我说哇，有没有太夸张了，是不是需要那么多钱呢？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又不知道他的生活水平是怎么样。不过对于普通的人来说，一个250万的美金算是什么？很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呢就觉得那个小 case 没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大部分的人呢应该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天文数字，是吗？诶，那些不点头的就是家底不错啊，不需要忧虑。我觉得普通的人呢都觉得这个是天文数字。那我呢，我自己经常有一句话，就是提醒自己也安慰自己，就船到桥头怎么样，自然直。船到桥头自然直。有一些以前呢，我的小孩小的时候，他们说一定要存多少钱才能给他上大学，那我们没有钱的，平常一个月都很难 好好的生活的，那怎么办？那只有船到桥头自然直。当然我们有主的人，我们知道前途都在主的手里。所以后来呢，我们三个小孩现在都大学毕业了，我大的女儿呢 有一个学校，蛮好的一个学校，然后因为我们是低收入，所以她给一半呢，不必还的。我女儿申请这个大学的时候，我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了，就算你进去了，爸爸也没钱给你来读下去。他说没关系啦，我们就申请看看啦。那申请完了以后，果然呢，那个学校给他一半，然后呢，剩下一半也是蛮多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爸爸，我借 student loan 啊，我就在学校打工啊，什么剩下的那个不多啊，不多啊。那后来没办法了，没办法。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忧虑的事情呢，不一定会发生。就算真的没有办法，那又怎么样呢？你根本现在就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你不相信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当然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那你又怎么样呢？有人可能觉得自己有把握，$250万没问题，但是真的没问题吗？如果股票不稳定呢？如果忽然间生一个大病，你的保险的吸领都破了，然后又或者自己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又或者是遇人不熟等等这些的情况，那你那笔钱呢，很可能也忽然间消失于无形。这个人呢，他的问题呢，就是最后的那一句，就是张狂自夸，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生其实是脆弱的，人生其实好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人是很脆弱的，我们人没有办法把握我们的前途。我们人呢，现在好像蛮刚强，但是过一天我们就变了一个人了。所以不要为明天来自夸。我有时候看中国的春晚，有一年呢，有一个人出来就讲了，他说晚上睡觉，早上醒过来，一天过去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然后晚上睡觉，明天没有醒过来，一辈子过去了。有道理哦。其实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懂，不过他就把它放在两句话里面。晚上睡觉，明天醒过来，一天过去了。晚上睡觉，明天醒不过来，一辈子过去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把握你晚上睡觉，你脱了那双鞋，明天你还可以穿上去呢？你说当然可以啦，我那么多年了都起来的啊。我就是有一个，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同事，那个时候我做教务主任，他早上很早就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我今天不能过来，我太太现在在这个家务病房在急救。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早上快要清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太太就震荡了几下，然后整个人呢就没反应了，然后就送她去医院，后来就这样没了。真的脱了拖鞋，明天穿不上。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明天掌控在我们的手中，没有了，没有了，明天不在我们的手。有一个法国的一个47岁的一个人，他呢 在法国呢，因为很难租到房子，有时候你有钱呢也要排队，有时候排队呢也给人这个抢了，所以他要租 apartment 哈，也很费神。所以后来他就认识了一个老人家，那个老人家呢90岁，他47岁，那他就跟老人家说了，跟那个伯母说，我这样好不好？我每个月呢付你一点生活费，就付你，直到你离开世界。然后呢，一个条件就是你离开世界之前呢，你就安排你租的这个你这个地方呢就租给我。那个伯母呢觉得也可以啊，他就答应了，就签了约。后来呢，这个男生啊，47岁的这个男生，77岁哈，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搬进去，因为这个伯母啊，他活到120岁还在，这个不是一个笑话哈，是真的哈，哇，白白付了30年呢。我看他付的时候啊，他心肠也不一定很好哈。他就是很可能是说伯母啊，拜托你快一点走吧。但是他30年呢，30年也还搬不进去，所以弟兄姐妹啊，当然这个是很例外，很例外的一个情况。不过还是告诉我们说，明天不在你的手里啊，你可以计划，不过到最后怎么样还是在主的手里。所以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明天一日发生什么事你尚且不能知道，你怎么为明天来自夸呢？好了，我讲了两句话，一句就不要为明天忧虑，另外一句就是不要为明天自夸。那第三句话，我今天给你们4句话哈，2019年呢，我希望你们都记住这4句话，不难记的，不难记的。第三句就谦卑的将明天交在主手里，谦卑的将明天交在主的手里。那雅各书哈，他在13到16节，我特别的把15节来强调一下。15节就是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这个就是谦卑，把自己的明天交在主的手里。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态度，是一个态度，很难来去量你的态度怎么样。不过这个态度呢，就是我们经常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其实人一辈子呢要面对三天，你知道是什么呢？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了，你要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把它再重活，所以昨天就让它过去吧。明天呢？明天不在你的手里，明天在主的手中，你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其实也不见得就是今天，不过人呢多半用一天来去做一个时间的单元，其实也是明天，也就是说我们下一步，可以是明秒，可以是明分，不一定是明天。意思我们下一步怎么走，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跟主说，主啊，你如果要我活着，要我做这事，要我做那事，我才能够这样来去做。大家记得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这个叫无知财主的比喻，大家应该很熟了。这个财主呢，其实跟雅各书第4章的那个人呢很像，他 因为收成很丰富，所以他仓房不够用，所以他就来一个仓房扩建计划。所以如果用我们今天来说，他的图，那蓝图都写好了，地也有了，然后这个建筑的工人也请了，然后这个东西也安排好了，所以现在呢就动工。那动工他自己就很得意的对自己的灵魂说，他说，灵魂啊，你可以安安乐乐的快活过日了。但是耶稣讲这个比喻，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如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今夜要你的灵魂，就是说你过不了明天，那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我真盼望你能够相信这位掌管你明天的主，他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主，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救赎是给所有相信他的人。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我觉得就可以帮助你能够面对明天，谦卑的把你的明天交托给主。好，最后一句，我们要回到主耶稣讲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四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我没有写在那边呢，你们看记得不记得？第一，不要为明天忧虑；第二，第三，然后第四，还没有，靠主活好今天。靠主活好今天，因为只有今天是在你的手里，只有今天你能够好好的来去生活。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不属于你的，你只有今天，所以靠主来活好今天。我觉得世界上的人呢，有两种，第一种他就活的那个程式是这样的，看你要还是不要，一天的难处加未来的难处加可能的难处等于什么？无穷尽的难处压在肩头上。你知道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哇，人生走啊走啊，那么这个东西又放到肩膀上，那个东西又放，那他们不懂得 say no。他们也就是那种的啊，那种什么东西都要管，什么东西都要做，以至于他心里面呢很多很多的思想难处加在他的身上。这种人生你要不要？不要。很简单，主耶稣说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如果根据耶稣所说的就是这样，一天的难处减去明天的忧虑，加上神的恩典，这个好不好？这个好。你不要预付明天的烦恼的利息嘛，明天的烦恼还没来，你今天就付利息了。你不要就是把今天的风雨啊来遮盖明天的阳光啊，太多的人就是这样啊，今天的风雨以为明天太阳就不出来了。我们有正常今天要做的事，有正常今天的难处，今天的难处已经够了， 你还要把明天的，还要把可能的都架在你的身上，这个实在划不来。你也真的没有想到你自己是多软弱。所以下面的那个我觉得最好，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没有推卸今天的那个责任，但是明天的忧虑我交在主的手里，然后加上神的恩典，那这样就太好了。我们的人生啊，就是会自由，会奔放。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活好今天。好，我现在给你们三个，那刚才有四句话哈，现在有三个步骤。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三个步骤哈，我觉得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好，第一就是接受，第二就处理，第三就是交托。好，大家一起跟我读一遍：接受、处理、交托。接受、处理、交托。我大概三个月前，我去验那个三个月的糖尿的那个指数，哇，报告一出来啊，哇，不得了，吓死了，很高。那怎么办呢？医生就跟我说了，他说你的情况哦，现在很可能要吃药了。那我说是不是可以不吃药呢？他说不吃药呢有一点风险，不过如果你真的照着我所教你所做的，我可以给你一段的宽限的时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食物要调整，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还有什么？运动，主要这两个。然后呢，每天都要验你的糖尿，如果是还没有下来的话，那你就要再来看我。但是无论怎么样，你三个月以后你还是要验一次，然后再看我一次。那怎么办呢？忧虑啊，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啊，是不是这样？我呢，我以前都知道这个对付糖尿也就是这些，但是那一天呢，好像一个警钟啊就敲了。因为我们最近开了这个圣言学院，我说我现在暂时不能走的，我一定要把这个小的这个小孩啊把他扶起来。所以我就跟神说，神啊，你帮助我，我要立志，我实在要来去行动。所以呢，我就看营养师，然后就调我的食物，整个调过来。我不知道你没有看我，好像有一点瘦了，有没有？有哈，我瘦了12磅了，三个月。主要哈就是吃不要吃10分饱啊，还有其他的，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现在在这里不是教你怎么对付糖尿病，你应该要去看医生，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我主要有一个，就我们中国人也说嘛，肚里三分饥就不必要来医，就吃7分饱。你知道吗？我们吃下去的1/3是我为我们可以活下去的。那你说哈，那1/3呢？另外1/3是为医生可以活下去的。所以你就吃1/3啊，不好意思啊，我们中间可能有医生。我不是不要你活下去。不过吃7分饱，哎，这个是我其中的一个，还有其他。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 每天运动。我不能很剧烈的运动，但是每天走路，每天走路，还有那个简单的那种的 treadmill。那今天我感谢主，我没有忧虑，我没有忧虑，实在很高，我没有忧虑，是怎么样呢？我处理，然后我交托。你一定要先接受，你不要跟医生，你不要跟那个验理学的那个，你就说啊，一定是他搞错了，我怎么会这样呢？你不必争，你就接受，接受完了就怎么样？根据当做的就去做，然后不能做的交托。那这三个我觉得很好用啊，对不对？接受，大家一起再说，接受、处理、交托。好，如果万一一年以后啊，我现在已经降下来了哈，最近在看呢，医生都在那边呢摇头，他说哇，太棒了。那如果万一或者也许那个指数不下来，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开始忧虑呢？不要，要继续的接受，然后继续的什么处理，然后呢继续的交托。要不然呢，你就忧虑，那你的那个每天的那个 quality 都不好，那花了很多时间就在那边忧虑，何苦来呢？好，如果万一或者也许，你有一天听见赖牧师因为糖尿指数过高，所以离开世界了。不，就只是做一个这样打一个比方啊。那我自己如果到那个地步，我要怎么样呢？我就接受了，是吗？因为主要我离开嘛，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那主要我离开就是离开了，接受，不必处理了。别人替你处理，也不必交托了，因为你面对面看到主了，就不必交托了。那我的人生观呢，就是这样，我不花半点的时间给忧虑，忧虑一直要讨我的时间，要说哎，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时间，我说 no。你离开，我不要给你时间，因为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那如果不这样的话，我问你了，你的人生怎么会能够活得好呢？对吗？所以一定要好好的靠主活好你的今天。怎么样靠主活好今天呢？就是这三点：接受、处理，然后交托。如果这样，你的人生才能够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活得好。记得不要给你的时间给忧虑，忧虑一直一直要讨你的时间，你说 no way， 你赶快走吧，不要你在我身边。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呢，圣言资源中心，我们的同工，我们每年都有一个退休。我们有一年呢，就借了一个天主教的一个退休营地，一个其实是他们的天主教的一个院，然后就在 Los Altos 那个地方，在一个小山坡。那我很早去，因为我们没有去看过那个地方，我就很早去。然后很早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哇，那个指示牌啊，要我们呢就上一个斜坡，那个斜坡哈、很斜，那这个是斜坡路，然后呢很窄，我以为啊这个是单层路，其实他没有说单层路，他写的是双层的，很窄，很斜。单程路又拐弯的，然后上坡，右边呢就是峭壁， 左边呢就是悬崖，然后你可以看到下面的。我说，我跟我太太说，要不要上去？要不要上去？因为万一如果有车下来，那怎么办呢？我如果在半中的地方哈，我是不懂得怎么退后下来的，太危险了。我说不要了。但是后来怎么样找，怎么问呢？也就是在上面了。那我就跟我太太说，好，祷告，然后呢用一点动一点脑筋，意思是说那么早啊，应该上面没有人下来的，就凭着信心怎么样上去。斜坡路、窄路、单程路、弯路是穷途末路。但是没办法了，我就上去。上去了以后，哇，眼前一亮，一片青绿，然后修剪的很好的一个草地，然后和好的那些的停车的那个位置，很宽敞，有两座的这个建筑物就在上面。我心里说，你花那么多钱在上面，你不花一点钱在那条路上。后来呢，我就打电话给所有的同工，我说有这样的一条路哈，不过你们可以放心，现在上面只有我们，没有别人会下来的，你们就只管就凭信心就上来了。然后呢，照走的时候怎么走呢？走的时候我们就派两个同工走路走下去，然后在下面打手机上来。好，我们现在下面没有车要上来了，你们可以一步一步跟着下来，不要太久了哈。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车的就跟着下去。你看多好呢，前面如果有人知道那条路怎么走，你就不必担心了，要不然呢是步步惊心了。弟兄姐妹，明天在主的手里，你不必担心，你就谦卑的把你的明天交托给主，他在上面，他看到前面的道路是怎么走的，你就不必担心了，你就可以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ride。 人生如果有这样的一位向导走在我们的前面，那我们还需要担心吗？把你的明天谦卑的交托给主，然后靠主怎么样活好今天。四句话希望大家记得，然后三个步骤。那2019年我觉得一定过得好。阿们，我们低头祷告。